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话说1862年，常胜军的领队人华尔31岁，这个年龄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纪，也是华尔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候。但是风光过头了也有不走运的。就在这一年的9月，也就是李鸿章见到华尔后不久，这位美国人华尔在慈禧城下的一场战斗中不幸殉职了。怎么回事啊？指挥官还死了。当时啊，正在指挥作战的华尔被一颗飞来的子弹是打中了胸膛。后来李鸿章接到报告说呢，这颗子弹是从华尔的第二颗和第三颗纽扣之间射入胸膛，而且深深嵌入了背部的肌肉里。过了几天抢救无效，这个叱咤风云而又臭名昭著的常胜军统领死在了一条英国军舰上。华尔的冒险结束了，但是常胜军的故事远远没有完结。华尔是死了呀，接下来这常胜军该谁管了呀？于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同时展开了明争暗斗，都想插手这事儿。而李鸿章李大人也想乘机收回兵权。当时接替华尔出任常胜军统领，呼声最高的有两个，一个人叫白奇文，另外一个是法尔斯德。这两个人都是美国人，当时在常胜军中是副统领，地位呢仅次于华尔，也就相当于二把手和三把手。不过这两个人李鸿章是一个都瞧不上。你会说为什么呀？很简单，这两个人不是职业军人，缺少职业军人应有的素质，外加上自由散漫，纪律性差，根本不服从领导，这俩人不是理想人选。当然要依李鸿章最好是安排自己人，不过当时条件也不成熟。您想啊，选一个中国军官怎么领导这支外国人的部队啊？于是李鸿章是退而求其次，决定与找上门来的英国人进行合作。1862年9月下旬，英国领事麦华陀和驻军司令斯塔夫利邀请上海道台吴旭前往使馆会谈。英国人意图非常明显，他们希望派遣英国军官来接管常胜军，从而啊就可以把法国和美国的势力排除出去。英国人的想法当然和李鸿章完全收回兵权的初衷存有差距，不过李鸿章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兵权归谁所有，这事儿得事先说清楚。按照李鸿章的授意，吴旭在会谈中提出， 中方可以同意英国派军官代管常胜军，但是前提是兵权系归中国专理，也就是说常胜军的领导人可以是英国人，但是军权要归属中方，并接受中方的领导，包括该军的统领也必须听从中国政府，具体的说就是接受李鸿章的差遣。这个条件英国人能答应吗？放在以前英国人肯定不会接受，可现在斯塔夫利片刻没犹豫，立刻应允。因为对于英国人来说，只要抢在美国和法国人之前获得常胜军的指挥权就是胜利，别的呀可以从长计议。所以李鸿章竟是抓住了英国人的心理，早就料到会有如此结果，确认了自己对常胜军的领导权，所以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达成了八项协议。这八项协议也是无需事先拟好的，得到李鸿章的同意。本来这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谁也没料到的是，就在双方达成协议后不久，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谁呀？有一天何伯中将突然不期而至，他对李鸿章说，英国同意由白奇文接管常胜军，同时取消此前中方达成的所有协议。哎呦，李鸿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他说，你们究竟谁能代表英国呀？难道之前跟我签协议的麦华陀和斯塔夫利的话就不算数了？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何伯回答说，这是普鲁斯的决定。上文书跟您介绍过，普鲁斯是谁？英国公使，他的权限显然高于麦华陀和斯塔夫利。这一下李鸿章对于出尔反尔是大为不满呐，立刻约见斯塔夫利，你得给我做出解释，咱协议都签了呀。斯塔夫利也是含糊其辞，声称啊，这英国公使普鲁斯不了解情况，他远在北京，难免做出不恰当的决定。言下之意就是他对这项决定也是不赞成的。斯塔夫利还说，这个白奇文是个危险分子，让他来指挥常胜军将来非出乱子不可。不过我也没法推翻我们英国公使普鲁斯的决定啊。大家同样会有疑问，为什么普鲁斯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了解了以后，李鸿章得知，原来英美公使在北京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这个交易是英国同意由美国掌控常胜军，而美国则支持英国插手中国的海军组建。多阴险！当时英国人李泰国和阿斯本正在积极的谋划 帮助中国购买舰船，并且呢，打算利用中国组建海军之机获取更大的利益。说白了，就是英国、美国这俩小子玩了个船，把李鸿章给装进去了。李鸿章的想法落空了，在英美的交易之下，白奇文如愿以偿坐上了常胜军的头把交椅，这也是李鸿章最不愿意看到的。现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白奇文吧。白奇文1836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早年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这个家伙实在令人讨厌，满脸的络腮胡子，头上歪歪斜斜的戴着一顶帽子，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换句话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兵痞子。如果说那位死了的华尔傲慢狂妄的话，但毕竟人华尔有底线的，他懂规矩，知道听雇主的话，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人家华尔有分寸，不能乱来。对于李鸿章，包括吴旭和杨芳这些中方领导，也能够做到应有的尊重。白奇文不是，用句糙话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此人是胆大包天，自以妄为，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买账。甚至这小子发起飙来，丧失理智，是胡作非为啊。上任没多久，惹出了一大堆麻烦，而且经常吵着要追加经费，不达目的就胡搅蛮缠，闹得是鸡犬不宁。话说有一回，有人向李鸿章报告，白奇文和手下的军官联手做假账，一次贪污白银30多万两。李鸿章非常生气，责令吴旭、杨芳是严查此事。可是杨芳到了常胜军的军营，刚开口还没说这事儿呢，白奇文是大发雷霆啊。发火就发火吧，过分到什么程度，要么说这人是流氓的，拔出了手枪指着杨芳说，啊，这是哪个混蛋，活得不耐烦了，想找死吗？杨芳也是清朝的朝廷命官呢，居然你拿枪指着杨芳。不过这杨芳胆儿也小，当时吓得是魂飞魄散呢，赶忙解释啊，不，这事儿啊和我没关呢，是府台李大人派我来的。白奇文又说了，是李鸿章吗？你让他自己来，我不怕他，热闹了我当场崩了李鸿章，你信不信？听了这话，杨芳心里直打哆嗦呀，这不疯了吗？我的娘啊，这哪有规矩可言呢？不过这杨芳也聪明，回到李鸿章那儿，他哪敢把原话一五一十的说给李鸿章啊，只能是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的说。那白奇文小子不肯认账，眼下呀、正是用人之际，所以这事儿咱缓一缓吧。总之，这类的事儿多次发生，李鸿章也是极为恼怒。所以李鸿章下决心要整顿常胜军。不过当时整顿时机并不成熟，李鸿章也就暂且隐忍了。1862年的年底，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天津一带的战状是日趋激烈，由于李秀成大军是回援天津，天津城下的湘军渐感兵力不足，曾国荃来信要求归还程学启部。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过，这个程学启啊，是李鸿章进上海的时候找曾国荃借来的，说好了，好借好还，是再借不难啊，日后归还就罢。可是到了1862年，李鸿章不认账了。其实呢，自打借程学启的那天，李鸿章就没打算还过。如今程学启不一样了，那是淮军的头号大将啊， 当时程学举的开字营最初1000多人，已经发展到了好几千人，是我淮军的绝对主力之一呀。那是李鸿章的宝贝啊，能还给你曾国荃吗？可是曾国藩也不依不饶了，不久后下了一道命令，说让李鸿章火速派兵增援天津，而且点名要程学起义军放弃青浦，乘船前往金陵援剿。曾国荃、曾老九的话，李鸿章可以不买账，但是曾国藩的话，他不敢不听啊。这左思右想，李鸿章想了一个法子，提笔写了一封回信，原文我不读，大概的意思是说，淞沪战事紧急，太平军有10万之众，程学起根本无法救援，如果他走了，贼众深入，使淞沪更危。不过对于老师的指示，我是要尽力执行，派的人呢，不是程学起，而是另外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李鸿章在信中写道，唯有三品顶戴白奇文接管华尔长胜军，此次攻克嘉定是颇资其力，该军4000余人打仗相称奋勇，所有西洋炸炮大炮各利器购备速多，施放异变，臣已敕派该军驰往金陵协力援英。这就是说啊，我要派常胜军代替程学起前往增援。李鸿章这么做呢，一是应付曾家兄弟，二啊甩包袱啊。当时苏南的局势已经逆转，淮军是羽翼渐丰，有没有常胜军不像以前这么重要了。不过鉴于常胜军是越来越难管理，留着也是祸害，不如啊把他们派出去，在恶战中消耗他的实力。这个如意算盘，李鸿章真是一石二鸟，一箭双雕。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但话说回来了，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不是傻子呀，他们一听李鸿章的打算，立刻表示反对，说这帮外国佬的恶名啊，我们早有所闻，我宁可不要增援，我也不想自找麻烦。然而没等曾家兄弟回复，李鸿章已经下达了命令，要求白奇文刻日率部开拔，是前往金陵助战，并令吴旭阳方予以督办。白奇文接到命令，起初倒是答应了，但很快就反悔了。他想，不对呀，去金陵啊，明摆着打硬仗啊，这种苦差事凭什么让我去啊？如此一想，白奇文是按兵不动。李鸿章催了好几次不见动静， 不禁有些光火。他指示杨芳，如果常胜军不开拔，我就停止发钱。李鸿章这么做呀，是来逼迫白奇文。但是当杨芳把这个决定通知白奇文时，这火爆脾气立刻就被点燃了。据说当时的白奇文是暴跳如雷，大骂杨芳，并吼道，说谁敢停饷，难道他不想活了？这杨芳赶忙解释啊，说军令如山，不容抗拒，阁下只要常胜军遵令开拔，饷银一文不少。白奇文瞪起了大眼珠子，是哇哇乱叫啊，啊，这个狗娘养的，我是统领啊，这里的一切我说了算，你回去告诉李鸿章，他们敢少一分钱，一切后果他们自负。刚才介绍过了，这个白奇文就是一个流氓混蛋，所以听到这话杨芳也害怕了，回去以后提醒吴大人呐，白奇文是个疯子，咱硬跟着他来不行啊，要么您劝说一下李大人，能不能缓和缓和呀？可是吴旭这一回没答应。一方面吴旭觉得这个白奇文实在太过分，另一方面吴旭也希望坐山观虎斗，给李鸿章添点乱，自己也好解脱。所以吴旭来向李鸿章报告，不过报告的时候吴旭可是装作了非常愤怒的样子，那对白奇文的态度是添油加醋的加以渲染，并且对白奇文的行为抱以极大的愤慨。吴旭对李鸿章说，这个白奇文目无法度，有令不遵，此番下去如何得了？听到这添油加醋的解释，李鸿章脸色铁青，因为他早就想整治白奇文，只是没有抓住他的把柄。这一回白奇文是抗命不遵，无疑你是挑战本大人的权威，岂能容忍？于是当即指示吴旭，常胜军不开拔，坚决不发饷，本府台之命必须服从。听到这话，吴旭心里那个高兴啊，他让杨芳把李鸿章的话是原原本本的告诉了白奇文。这白奇文一听更是火冒三丈，是连声大骂。不过这回骂归骂，白奇文心里也有点含糊了，毕竟李鸿章是巡抚啊，官大一级压死人，这要硬对抗下去，结果对自己恐怕也不大好。更何况李鸿章过去对我们常胜军是处处迁就啊，这一回怎么突然强硬起来了？不对，有问题。所以僵持了几天，这个白奇文首先退让了一步，他说走也行，不过有个要求，那就是先发饷后开拔。白奇文这么说无非想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哎，捞一点颜面回来。谁成想李鸿章这一次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他对前来向他汇报的吴旭和杨芳说，此番白奇文必须遵令而行，没有任何条件可谈。
老老车马为厉害，临时方知。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